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近两年207人遭迫害，浙江宁波市中级法院法官刘世宇的恶行及面临的恶报，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崔金石被迫害去世两月余，遗体至今还在殡仪馆，被绑架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潘学明出现肺癌晚期症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遭中共当局迫害，总计至少207人被迫害，其中至少一人被迫害致死，15人被非法判刑，43人被绑架，147人被骚扰，被勒索罚金、取保、抄家抄走现金总计至少81700元。由于中共网络封锁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案例。丹东市法轮功学员王香菊女士先后被中共网判关押迫害9年，非法行政拘留2次，遭绑架抄家、跟踪骚扰、停发养老金等，累计遭迫害近17年。长期的迫害和精神高压致王香菊身体严重受损，出现脑出血，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于2021年8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红旗镇6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银凤，在2020年8月13日被凤城法院非法庭审。近日，他家属得到消息，刘银凤被非法判刑7年，判决书已经送到看守所本人和律师手里。刘银凤2018年5月30日被红旗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被劫走电脑、打印机等个人物品。2020年8月13日，凤城法院对刘银凤第二次非法庭审。刘银凤在为自己辩护时说，法轮功讲真善忍，叫人做好人，修炼法轮功使他祛病健身，净化心灵，自己做好人做好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据明慧网报道，刘世宇是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法官，从2009年开始审理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件至今。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上诉的案件经刘世宇主审后无一例重新审理，都是未公开审理，维持冤判，草率结案。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各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造成众多法轮功学员失去人身自由，身心受到摧残，也使他们的家人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不过，据明慧网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0000人遭恶报一文不完全调查统计，截至2018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9年中，有20784人参与迫害而遭厄运，遍及各阶层，包括中央、省市各级官员、610头目、公安局长等。检察院遭恶报的有118人，全国各地有超过1600名610主任离奇死亡。近一两年来，政法系统官员也频频遭厄运，下面仅举几例。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法院原定于2007年5月12日非法密判法轮功学员尹亚峰。秦安县法院庭长洪亚军曾扬言要非法判刑十几年。5月9日，洪亚军的母亲突然发病，洪亚军送其母到天水市第一医院抢救，结果抢救无效死亡。洪亚军随之倒地，当场暴毙，年仅48岁。2011年8月，河南省鲁山县法院八个庭长及副庭长从郑州培训返回途中，在河南郑瑶高速公路发生惨烈车祸，杨东升、朱新正和陈东阳这三位正副庭长被甩出车窗外，当场死亡，另外七人都不同程度受伤。 浙江省缙云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胡志雄在几年前的一天早上上班坐电梯，还没进办公室突然暴毙。善恶有报是天理，或许这些厄运都是上天惩治人的一种方式，也是让活着的人能够引以为戒，从而悬崖勒马。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88岁朝鲜族老太太崔金石，今年4月13日因在家中阅读法轮功著作遭到警察绑架。健康的崔金石在被警方绑架的数小时内离奇去世，警方强行拉走他遗体，不允许家属检视。由于警察扣押死亡证明，老人的遗体至今还保存在殡仪馆中。今年4月13日，便衣警察在无警号、无出示工作证件、无任何司法文件的前提下，非法闯入崔金石家中，抢夺他供奉的法轮大法师父法像和法轮功书籍等个人物品。两名年轻力壮的警察将88岁的老人拖拽到室内沙发上。崔金石的儿子在警方电话告知他母亲病危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急诊室，医生却在五分钟后通知他的母亲已过世。儿子看到母亲遗体的脸色很不好，喉管已被割开，脚上只穿一只鞋。警方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擅自调来殡仪馆车辆，将崔金石的遗体强行拉走。家属追随到殡仪馆后被拒之门外，直到4月15日，家属才在警察的监控下到殡仪馆见到老人遗体一面。原本健康的老人在被警方挟持数小时内离奇过世，没人知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据明慧网报道，大连市甘井子区65岁的法轮功学员潘学明女士，2019年7月10日被陵水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被高新园区法院网判三年。据悉，她在大连市看守所被迫害致出现肺癌晚期症状。大连市政法委610借口70年大庆维稳、操控国保大队等，长期非法对法轮功学员监视、监听、跟踪，于2019年7月10日绑架了至少七位法轮功学员。当天早晨，潘学明在家中被陵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劫走电脑、打印机等个人物品，之后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他曾被关在看守所4至12监室，吃喝拉撒睡都在监视，又赶上疫情，生活上有很多不便，身心极度受损，加之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导致潘学明经常咳嗽，肺部呼吸困难。在不适合羁押的情况下，高新园区法院仍受命于政法委罔顾人命，诬判潘学明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医院不续聘器官移植医师，中共活摘器官再受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6月10日，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声明，移植器官团队两名医师多次赴器官来源不明及备受争议的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手术，且未报备院方，因此医院决定将两人解雇。此事令仍在大陆发生的中共活摘器官继续受到关注。彰化基督教医院在声明中说，陈瑶丽、柯志然为该院肝脏移植团队，两位医师过去曾多次在未报备院方之情形下 赴中国大陆执行器官移植手术，违反器官来源应透明可追溯性原则，有违医疗伦理考量。院方决定在两人6月30日任期满后不予继续雇佣。该院强调，中国大陆持续发生活摘器官的情况，遭到活摘器官的对象包括藏族人士、维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最主要的活摘对象是法轮功学员。2015年6月12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明定民众无论在国内外接受或提供器官移植，需要符合捐赠者无偿捐赠的前提，违者最高处5年徒刑，并处150万元罚金。若医师涉及中介，最重可废除执照。以色列政府在2012年4月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来源不明非法的器官，并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判决，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该法庭由英国御用大律师尼斯爵士主持，他曾主导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6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回老家救人的经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8号。我把自己最近回老家救外地同胞的体会和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一般不太情愿回老家，觉得占用我做三件事的时间，影响我做救人的事。前些天儿子接我回去，走在路上儿子就告诉我，现在咱们县里来了很多外地打工的人，每天都占满了劳务市场，人人都磕着瓜子儿，打扫卫生的人都在不停地扫。等到了老家那条街上时，儿子说，妈，你看。我向外一看，哇，原来的菜市场改成了现在的劳务市场，有男有女，也有带着很小的孩子的，女的都用围巾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有蹲着的，站着的，坐着的，唠嗑的，占满了整条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背着一个大包，磕着瓜子儿，清洁工都在扫。就这样匆匆一过，我心里很难过。现在都下午4点多了，他们还在这儿，可能没找到活干，因为农活还得半个月以后才能大面积的上，没活干就挣不到钱，生活上，哎，不想了，我得救他们。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多不容易啊，他们来到我地，不能让他们错过这被救度的机缘。我回来时为了携带方便，就带了真相 U 盘和真相护身符。当我一早去到了那条街，想讲真相救他们时，发现人更加的多，更加的拥挤，走了个来回也没讲上，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毕竟现在中国大陆，中共还在严酷地迫害法轮功，还需要注意安全，理智地去做。我仔细地观察，发现这些人在早上7点左右开始，从4面8方往这条街上聚集去找活干，晚上5、6点左右下班，往各自居住的方向去吃饭和休息，也有在附近溜达散步的。于是我就不再来大街，去他们分散来回的路上去找有缘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第一次和一个人在他下班的路上和他打招呼，兄弟下班了？他说下班了。 我说，兄弟，你老家是哪的呀？
吉林的。
我说，真和我们某某指我老家的名有缘呀。不过你可得注意安全，健健康康的给家人多挣钱呀。他说，谢谢。我说，兄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健康平安，一顺百顺，多挣钱，就过咱老百姓自己的好日子呀。念上这九字还不得瘟疫呢，不光是瘟疫，各种灾难都能躲过。千万告诉你的家人亲朋好友都念，好人一生平安呀。他说，管用吗？我说，其实什么事都是相辅相成的，有多大的灾难就有多大的办法去躲过，只是人不相信而已。我问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只戴过红领巾。我告诉他，中共宣传的是无神论，从心里想不要他了，承认神佛的存在，神佛才会保佑好人，你这好人不就平安了吗？你带他时，他那章程里写的为他牺牲，那不等于发的毒誓？中共历次运动杀害的都是无辜的中国的精英，文化大革命他迫害知识分子，六四碾压的爱国学生，现在又迫害法轮功，但是坏事做绝了，老天就要清算他，所以就要告诉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赶紧退出他来，和他一刀两断，不受他的牵连，不做他的陪葬品，就过咱老百姓自己平安、健康、幸福的生活。兄弟，给你起个金山多挣钱的化名，退出他好吗？
好，谢谢。
他很爽快地退出了。我又说，兄弟，给你个真相 U 盘，晚上没事和你一块来的兄弟们一起看看好吗？
好，行。
他拿上了，这时也走到他的租住地了，他高兴地和我挥手告别。通过第一次和外地同胞讲真相成功了，我好像有了点经验，也有了信心。我嫂子也是同修，每天晚上让我跟她住，好一块学法练功、发正念或切磋。我哥一早从早市买回了老豆腐、油饼等早餐，我7点必须要走。哥嫂不高兴了，说，早餐都买回来了，你吃了再走也不迟，孩子们8点多才上班，误不了照顾孙子的。我和他们解释说，嫂子不是为了孩子，是因为外地来的那些兄弟们早上7点左右就出来上工了，所以我要赶到他们上工的路上去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有黑龙江的，有河南的，内蒙的，吉林的等，还有带着很小的孩子，多不容易啊。你看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各种灾难，错过了这个上班时间，也许会失去救他们的机会的。哥嫂听明白了，说，是，那就赶快去吧。因我平时就和同学同事有电话联络，回来就要见个面的，电话约好见面地点，外出就不带手机了，见面前提前早出1个多小时，边走边讲真相，然后回家时也是边走边讲真相，尽量赶在外地同胞们上工、下班、吃饭时间讲真相，劝三退，送真相 U 盘和真相护身符。一次给黑龙江的2个妹子也退了，他们都是和丈夫一起来的，我逐渐地和外地来的兄弟姐妹们越来越拉近了距离，越讲越顺，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真相 U 盘和真相护身符都用完了。我同事也是朋友，她丈夫以前我就给她几次讲真相退出邪党，怎么说她都痴痴一笑地说，没用，没用。这回我选择了晚上去她家，提前在家我就给她发上正念，清楚她背后阻拦她不让她退出邪党被救度的烂鬼黑手 一切邪灵。我们说了会儿话，他就说，你俩坐着，我出去溜达一会儿。我想，万一等我走时他还没回来，就跟他讲不上真相了，退不了邪党了。我赶紧说，哎，我以前给你讲过几次退党的事，你都没退，我就简单的再和你说眼前的事。你看现在全世界的大瘟疫，各种大灾难，人只有退出无神论的中共邪党，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才保护咱们好人，咱们好人才能在大灾难中走过来，留下来，否则也可能随着大灾难去了。今天就退了他吧，好不好？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开心地笑着说，好，好，好，退了。我心里一阵感叹，好不容易把这个生命救了。她丈夫出去后，我就和朋友说，你下次回云南也把儿子儿媳的邪党给退了吧。我简单的用他能理解的方式讲了怎么给孩子们三退，问他这样能给两个孩子劝退了吗？他说能说通，行。儿子儿媳妇上班走后，我让孙子在家玩，我出去买点菜，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回来后，孙子说，哎呀，买点菜出去一个多小时。我就掏出三退名单给他看，因他是小同修，他一看惊讶地说，哇，18个人。然后他笑了，以后我再出去回来晚了，他也不说啥了。有一次出去讲真相，就跟着同胞们走到了他们的租住地，那是一排房子，外地两个妹子洗衣服，我赶紧和他们打招呼，妹子，你们在忙着呢？他们好热情地和我搭话，我和他们讲真相，他们叽里咕噜地说得很好听，就像鸟叫，但是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过到那边有3个妹子，他们还是那样和我说话，我只好和他们摆摆手告别，好无奈，好可惜，没能把他们救了。连他们是什么地方来的都不知道。也有不认同大法的，不听真相的。一天傍晚，在一个屋檐下站着一个小伙子，我说，孩子，乘凉呢？他说，你要租房子吗？我说，不是，我想和你说句话。刚一和他讲，他就立刻打断我，别说了，再说就报警。我说，孩子，我为你好，出门在外安全要紧。他说，再说我立刻打110。我只好挥挥手说，那你慢慢了解吧，走开了。这次回老家讲真相和往常不一样，因这次多数是外地打工的同胞们，这让我特别愉悦，这从中让我感受到以前不情愿回老家，怕影响我做三件事的人的观念是不对的。其实不管在哪里，只要你有救人的那颗心就行。我写体会时才悟到，这次也是师父安排我回老家救度外地打工的同胞们，有缘的人。今后不管在哪里，都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真真的实修弟子，学好法，修好自己，抓紧时间多多救人，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不要买国产及山寨杂牌的电脑后想到的一些安全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1日。同修们好，我读了不要买国产及山寨杂牌的电脑， 笔记本电脑的分类，不建议买游戏笔记本这篇技术文章后，想到了一些问题，在此提醒大家。最近因电脑要装操作系统，我便在天地行论坛简单学习了两周，发现那里对有些安全问题已经说了很多年了。比如说国产品牌联想的电脑不安全，例如曾经因为有后门被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国家的情报机构禁止使用。2015年1月，联想电脑被发现预装间谍软件超级鱼监控用户活动，美国用户对联想公司展开集体诉讼。2015年4月，联想在其主板 BIOS 中安装名为 LSE 的程序，即使用户格式化或更换硬盘也没用，因为其 BIOS 能自动下载联想的程序，这个 LSE 属于木马并有漏洞。联想迫于压力，在其国外官网声明6月以后生产的主板不再安装 LSE， 并提供不含 LSE 的 BIOS 补丁，但联想中国官网未见相关声明。联想由于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将间谍软件预装到笔记本电脑上，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处以350万美元的罚款。天地行的技术人员建议，国产品牌电脑如果用来做正事，可以做不上网的那些工作。以上的这些信息在天地行上很多年了，可很多同修不上天地行看不到，或者是看到了也不够重视。几个月前，我自己也是买的联想电脑，当时以为联想是大牌子就买了，而且没有做全盘加密，并用该电脑联系过三四个同修。刚开始一看到天地行技术同修对电脑提出的安全要求，我感到挺吃惊的，虽然有所不舍，但我果断地把这台联想电脑断网，只用作不上网的用途，而使用另一台惠普电脑上网。即便自己思想中没有那么多不安全因素，也需要为跟自己有关的其他同修考虑，为整体考虑。到了天地行后，也发现天地行推荐的电脑质量更好，如果资金紧张，也有既便宜质量还好的产品推荐，包括其他设备也都是推荐质量好又经济实惠的。因为我刚接触做全盘加密系统和整机隔离系统，所以现在才注意到，发现有的老同修家里多年使用联想的子品牌 ThinkPad 笔记本电脑，这个牌子已经被联想收购多年了，在上面用常人邮箱或站内信箱联系其他同修，且不能及时更新常用软件的补丁。不只是在硬件方面，在操作系统、软件方面，天地行也有更完善的安全方案，比如建议安装纯净的操作系统，不使用常人做的系统，不安装国产软件等等。还比如明慧网已经发布的火狐、谷歌浏览器是在安全上做过特殊优化的，我已经在使用，觉得既安全又非常方便，建议大家给周边同修传递一下相关的信息，帮助他们使用天地行提供的安全方案。天地行是很重视安全问题的，所以一再强调手机、电脑相关的各种设备及操作系统、网络安全，都是为了我们大陆的同修着想。毕竟现在迫害还是很严重，这些年我们的损失已经不少了，很多资料点被邪党破坏，邪党一次性就非法抓捕一大片人，这种事例不少，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对安全问题重视起来，真正做到为他人着想，为整体着想，为大局着想，不再被邪恶钻空子。天地行技术人员常年付出大量时间和心血，都是为我们大陆同修能有更简单易用的方案，为我们的安全能有保障，我们少受一些损失，就能够助师多救一些人。 在师尊精心的安排、慈悲的保护下，我们走过了这么多年，资料点遍地开花，很多同修都在使用着、做着天地行同修开发的讲真相救众生的各类技术项目。建议使用电脑、手机、打印机等讲真相的同修们与天地行论坛建立一定的联系，重视各种相应的安全问题，及时学习相关的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个人之物，所述如有不妥，还望同修指正，谢谢。天地行技术人员注：关于电脑品牌安全问题，不只是联想，其他各个国产品牌的笔记本、品牌台式机也同样有安全隐患。特别是华为这个牌子是高风险品牌，它本身就是协党的军方背景企业，对于组装台式机、国产品牌的主板、显卡、固态硬盘也存在安全隐患。其他硬件设备往往也有不同的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在天地行不同的硬件选购教程中都有相应的说明。除了硬件外，在操作系统、软件方面也有不同的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在天地行相关教程里也都有论述，并且还提供了安全设置程序。无论软件、硬件都在不断发展着，所以相应的安全方案也是在不断变化着。所以建议大家去天地行学习，不断完善更新的技术，这才是最方便学习交流技术的地方，能得到及时重要的各种信息。而明慧网发表的技术文章无法系统地呈现技术知识，所以大家想学习各种我们需要的技术信息，去天地行是最好的途径。访问天地行论坛的办法，在动态网主页就可点击访问，或者在明慧网主页点击蓝色的资料点原地栏目，然后点击天地行论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资料的前提是同化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8日。开始做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比出去讲真相容易啊，就是流水作业，埋头干活呗，有啥难的啊？等我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做什么都是修炼心性的过程。打印机 A 买回来不久就出现重影，上网一查，有同修反馈这个型号的机器是有这个问题。我心里一阵嘀咕，以前介绍的时候都是好的，现在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啊？买了又不能退，只能按照同修说的降低打印速度吧。过了一段时间，打印机 A 自己恢复正常了，高速打印也是好好的了。没过多久，打印机 A 又出问题了。我学着同修的样子和打印机沟通，没有好转。我说了几遍就没有好气了。开机检查也是粗手粗脚，不小心弄断了一个部件，还好不影响什么。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境中打印机 A 是一只细长腿、黑色半大的小狗，它似乎知道我在跟前，站着一动不动，低垂着双眸，一脸的温和和战战兢兢。这时，我看到一个身影倒下了，我的左腿处抽出去两只好长的大虫子。早上醒来，我琢磨着这个梦，师父这是点化我，不是打印机的问题，是有邪恶干扰啊。我回想着那只小黑狗的样子，虽然它眼光低垂，我还是看到了那双善良的大眼睛，
还没有见过小狗有那么善良的眼睛，善良的一望到底。它怎么战战兢兢的啊？我醒过来了，是叫我昨天的样子吓到了，我弄断了部件也是伤到了它。我走到打印机跟前，心里一阵不好意思和后悔，心想这就是个不会说话的机器，它要是个人，我是不敢这么欺负人家的。其实它是个多好的生命啊！我赶紧和打印机诚恳地道歉，保证以后不管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我不会冲它发脾气了，更不会伤害它了。打印机神奇地又正常了。没几天又不干活了，我瞅着他弄不明白什么情况。这时脑海里出现前几天和同修的对话，同修知道我经常让打印机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不休息，同修很不高兴说，我你自己干这么久累不累啊？你也累啊，你怎么不让人家休息呢？我没当回事，现在我明白了，是自己只考虑自己的安排，忙完了我好干别的去，因为打印反面我得看着点。我想真是对着机器也要修缮啊。我对他说，以后只要时间允许，就按照天地行的建议，工作一小时休息20分钟。打印机欢快地又干活了，可是我的心里却闪过一丝的不悦。我抓住了他，这是什么？觉得前几天还做小伏低的 A， 现在看我态度好了，就开始提意见了。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大，自以为是。后来的修炼越来越严格，对着打印机，我一念不对，他立刻就出现反应。那天打印的时候，我有一念不在法上，打印机打了一半的纸不打了。出纸以后接着打印下一张，我看着那打印一半的白纸，明白是自己错了。神奇的是，打印机最后在没有设置的情况下自动补上了那张纸。我现在对打印机很爱惜和尊重。年前做资料正式忙的时候，同一时刻打印机和另一台机器同时出问题了。我稳了稳心，这在以前就得急得火烧火燎的团团转了，还好经历过了，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了。我通知同修来取已经做好的资料，然后对另一台机器进行维修。因为以前同修提醒过我那台机器的问题，是自己懒一直不想解决。至于打印机，我没有和同修说，马上就过年了，我不想让同修跟着操心。修好机器，我看着打印机，我知道是我出问题了。我把心里身外的都放下，洗洗手，打开大法书，认认真真的背法。一个上午除了背法默写，我什么都不想，下午接着背。这时师父把一段一段的过往打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已经过去10多年了，那一个一个的场景回放，让我看到了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的观念和看不上人的妒忌心。多年以前，无意中看到一部电视剧，男主角长得比女主角还秀气。我心想，这是男主还是女主？我对女里女气的男子很反感，我现在才明白是自己错了。阴阳反背的是天象，并不代表这个生命的本质。还有的女明星刻意的特立独行，我觉得好假，都是作秀。我那嫉恶如仇的思维是明显的党文化思想。师父把这些一个一个的打到我的脑海里，我一愣一愣的如梦初醒。我给师父道歉，自己修得太差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意识到。我打开打印机，它没有恢复，我没有动心，接着去背法。师父又把前几日的点化打给我，我终于明白了，是自己的干事心又起来了。 我再一次去开机，打印机神奇的好了。大年初二，我想着给自己做点资料吧，手里的都给同修了。我突然想起昨天梦中师父的点化，分明是让我抓紧再做一批过年的资料。我不做多想，赶紧干活。这回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师父说的事半功倍，因为做的资料需要我手动加工一下，师父点给我了更快更好的加工方法。我在不可能的时间完成了很大的工作量，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完成的，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干似的，一晃就过去了，成品就出来了。以前自己累得够呛，也出不了多少活。就在同修敲门前的半分钟不到，我想不干了吧，就这些了吧，同修就来了，没有耽误过年同修救人的资料供给。我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一层内涵。同修又建议我做另一种资料，我不想做，因为同修给我的耗材我不喜欢，觉得原材料太简单，再怎么也做不出一朵花来。师父点化不能不做，我一段时间也做不好。等我延长了学法的时间，事情很快就有了突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定要先学好法，不管多忙都要把心稳住学法，学好法了才能修好心性，才能事半功倍。我理解那是大法的法力体现，前提是学法修心同化大法。以前做资料一忙就是一个状态，就想着先把资料做完，明明有时间先看书也看不进去，那是把救人的事情当成常人的工作了。是师父在救人，是大法在救人，一定要先学法，练功也不能少。师父点化我，不好好练功也会影响救人的效果，虽然有的不是我去发的资料，也有我的责任。我明白了师父为什么一再要提醒弟子多学法，学好法。我现在感到学法不到位，寸步难行，什么也干不好，就在原地打转，还以为自己在努力，其实是白白浪费了救人的宝贵时间。把法学好了，事情就会神奇地完成好，似乎不受这个空间的时间限制。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观念，达到新宇宙的标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日。大法弘传30年，无量众生得到救度，使我们懂得了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说来感到惭愧，修炼这么多年悟性较差，对于怎样在法上认识法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悟道，直到最近一年来才逐渐地意识到人的观念是阻碍修炼提高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你现在所放不下的、所想的这一切一切， 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在纠缠着你。我想很多同修早就悟到这个法理了，并且在实修中也都做得非常好，这在明慧的交流稿件中都能看到。虽然我三件事都在做，每期的明慧交流文章也都没有落下，但是自己在实修上对于观念的出现还是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还是用很多年的习惯性的常人观念想问题，就这样一直也没有什么大的领会，所以造成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修得差。也知道要去掉人心与自我，可是在同修们那里这些早已经做到了，我还在原地徘徊呢，感觉就是没有做好。我想是师父看到我悟性太差，就不断地让孩子帮助我提高。因为在教育孩子方面，不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同事，大家都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孩子懂事，学业又好。可现在孩子成年了，却突然抱怨我不会教育和关心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给过他温暖。我向内找自己，回忆起在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确是对孩子的教育经常做的都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作为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没有做到人，就更谈不上善了。现在想想真后悔。就为这个事，我跟孩子道过好几次歉。孩子说我做人古板，不懂他的心理需求，并觉得我在常人中没有努力赚钱，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不能送他出国读大学等等。而且现在他更不愿意与我沟通了，认为我只会说教，不懂得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例如，对于玩游戏、交朋友这些事管得太多。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并越发地表现出对我的冷淡。开始我只是悟到，这是让我放下情，就每次都忍着。有时候忍住了不说，可心里不高兴，还是没觉得自己错。就这样我觉得忍了，对于儿女情也觉得放下了很多，可是感觉好像还是差了一点什么。一次我对孩子说自己还是没有修好，孩子突然就很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有什么可说的，你现在说这话就说明你还是放不下。就在那一刻我被触动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修炼了还不好好的修呢？我突然悟到，没有修取自己那个顽固不好的自我，我没有转变观念，放下自我。我下决心一定要放下自我，修出善。从那天起，不管孩子怎么发脾气，我都不动心，我就守着一念善。当这一念出来时，我感到身体上那个固守着自我的不好的物质，师父帮我拿掉了。感谢师父让我体会到修善的美妙，也让我悟到要转变观念。修炼人不能像常人那样在教育上，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我说的有道理，你就要听我的，不听我的就不行，就不高兴。我悟到，不论是做三件事，还是在工作、家庭、社会，遇事不要看事情表面的对与错，而是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修自己。我还悟到，要去除观念，就是时刻都要用法的标准衡量要求自己。在讲真相时，也是要去除怕的观念，慈悲对待众生。在这方面我还有怕心，每次出门我都备法 发正念，请师父加持。遇到有不接受真相的众生，我都清除众生背后的邪恶，不许邪恶指使众生对大法犯罪，不想众生因此有不好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孩子与朋友约会后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对我说，他跟朋友说了我是怎么教育他的一些做法。孩子的朋友把我大大的表扬了一番，说你妈妈对你真好，怪不得你这么优秀，他的妈妈没有那么关心和教育他。现在我和孩子相处得很好，孩子也感受到了我的善念，更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现在又在读转法轮了。我要多学法，纯净自己，去除观念，用大法赐予的智慧做好三件事，达到新宇宙的标准，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也谢谢帮助我的同修及家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回归传统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每当读到师父关于现代行为观念的讲法时，我都没有认认真真对照过自己，总觉得自己没有像师父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常人那么明显的变异观念和行为，自以为在这方面修得不错。而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意识到我的这种想法错了，其实自己是有很多现代行为观念的，也认识到回归传统的切实意义。我母亲是同修，一天我与她交流，谈到一个一直以来我不能理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父母叫我吃饭时，如果我不及时去，他们就会不高兴。我对母亲说，如果说这个时间我不饿，不想吃饭，为什么我就必须要跟你们一起吃饭呢？难道我连这点自由，这点决定权都没有了吗？母亲说，那父母把饭都给你做好了，叫你来吃，你都不来吗？我说，那是不是如果我做饭，我不想吃，就可以不吃了呢？母亲貌似被我问住了，只说了句，传统的家庭观念就是这样的。我非常不解，还认为追求我所谓的自由没有什么错。次日，在下班的路上，我脑海里不断地重复前一天的疑问，想来想去还是想不明白，索性不去想了。我拿起电子书学法，本应接着前一天未读完的各地讲法继续看，不知怎的，我却打开了师父新发表的《红银六》，认真看了起来。师父在《红银六》为生命而唱中说，五千文明是回天的通途。当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这句话好像一下子打入我的脑海深处，瞬间感到震撼，就重新读了一遍。我突然明白，五千文明那就是传统文化啊，不回归传统就无法走上回天的路。作为《红银六》的第一篇诗词的第一句话，师父就这样说，可想而知这句话想要传达的含义有多么重要啊。回顾第一次拜读《红银六》，认为这类诗词大都是作为歌词写给常人的，学习时认真程度不够，以至于辜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此时此刻，我也更加深刻明白了师父总是教导我们要认真学法的原因了。我接着认认真真地读，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把每首诗词都读两遍，并且放慢了速度，读的过程中字句入心，思考着师父想要起悟给弟子的法的内涵。几十分钟的时间只读了10首左右，但是却受益匪浅。师父的诗词表面并没有给我解答我所疑惑的问题，但我却一下子明白了，我所说的追求自由、权利、 其实就是现代行为观念的一种。我知道这是融于法中后得到的答案。回家后我与母亲交流了此事，母亲说这是师父看到我认真学法了，就把这一层的法理点给了我，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我悟道，现代中国人所崇尚的自由是从西方现代文明学来的，这种所谓的自由如今已成为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代名词。想要自由，前提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自己不能受半点委屈，甚至是不顾及他人想法和感受的。这种自私自利的理念与古老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更是不符合师父在法中教导我们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更应该摒弃这类现代变异观念，才能达到师父的要求。由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常人中也在说的，父母管教孩子不要用命令式的做法，应该像对待朋友一样平等的交流谈心。我认为这种平等指的是父母教育子女时应像对待朋友一般平和，却不是现代观念中的不分长幼。而作为子女，绝不能把自己摆在父母朋友的位置，说话口无遮拦、没老没少，而是要始终恭恭敬敬才对。现代观念中父母和子女之间所谓的平等，也是一种变异的现代行为观念。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价值观中，作为孩子就必须要尊重长辈，即使父母做错了都不能大声反驳的。弟子规这样写道，亲有过，见始更，以五色，柔五声，见不入，悦复见，好替随，踏无怨。意思是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子女应当小心劝导改过，劝导时要和颜悦色，态度诚恳。如果父母不高兴时不听劝，就等到父母高兴的时候继续劝，父母还不听劝，子女即使难过的痛哭流涕，仍要恳求父母改过，纵然遭到父母责打也无怨无悔。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在邪党文化的熏陶下，在现代变异行为观念的带动下，这类古训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我也听说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由于受到常人大染缸的污染，已至到了管不了的程度。学法使我明白了，即使是得救的常人也得回归传统，将来才能留下来。师父在《红银柳》中提到现代观念行为的次数多到惊人的程度，字里行间透射着对常人的殷切希望，对大法弟子的高标准要求。我突然感到师父真的非常着急，为世人着急，更为弟子们着急。至此我更想快些查找，摒弃自身现代行为观念，回归传统，尽快在大法中严格要求自己，归正一丝一念，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现阶段一点浅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